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七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数常见他的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像是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就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他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好，非常感谢 Jasmine。第九章所说的主题其实是在第五节，就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是延续了第八章的主题。就是耶稣所说我是世界的光。首先，这个人的痛苦是不是跟这个犯罪有关呢？这个瞎子生来是失明的，是先天性失明。就是说，眼睛它不是受意外损伤，或者是先天性，它出生便是瞎眼。当时这个对疾病苦难的一般看法是，就是说这个人是由于犯罪，是受惩罚，所以要吃苦。但这个人出生是瞎眼，他不会是在母腹中犯罪有这个结果。又不是他犯罪，是不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连累的儿子呢？他不明白，所以就问耶稣。耶稣答复其实是否定的这两个可能性，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其实耶稣也没有解释原因，或许原因有很多，不单是一个原因。耶稣的意思是，你去问原因是没有用的。知道原因之后又怎么样呢？这个人还是得受苦，还是会瞎眼。所以耶稣将问题的焦点改了，不要问为什么，乃要问怎样去解决这个痛苦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遇见疾病苦难，就该知道神做工的机会开始了。所以我们要求神介入，一般是在人苦难中就显出他的作为来。所以是，与其花时间去思考为什么，不如争取时间做主的工作，就是给人带来光明。所以耶稣所说，趁着白日，意思是时间不多，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要快些完成这个主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当我们遇上不幸的遭遇，问心若问心无愧，就不必去苦思为什么，而是要想想是我们要怎样去处理。这个瞎子开眼，给瞎子开眼实际上是无疑是个神迹，但人也是要有责任的，就是要有信心加上这个行动的配合。你看看这个耶稣，他并不是给这个瞎子治病的时候，他并不是立刻给他医好，而是还是用了一些方法，就是像第六节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如果这个瞎子是没有信心的话，就觉得这个方法很笨嘛。然后这个其实从我们来看，那个吐沫或泥土也看起来很不卫生，还要叫他去走一段路程才去洗眼。而且这个盲人，这个瞎子，你叫他是走一个远路，如果他是没有信心的话，他会是不是会认为这个耶稣在捉弄他？其实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耶稣每次医治人是都是用了不同的方法。这次的方法呢，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就是用唾沫或泥。若非信心，这个瞎子未必会跟从这个耶稣所讲的去做。所以有时候我们求医治，医治未必会立刻发生。耶稣所以叫我们做一些事情，表面上跟医治并无关系，但只要顺服，神迹一般都会出现。我们看后面的这一段，就是一个盲人，一个瞎子现在开眼了，但这个像这些没有瞎的，像这些法利赛人，他心可能反而是瞎的。周围这个邻舍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得到康复，就去见这个法利赛人，希望他们解释一下。当法利赛人知道这个耶稣在安息日医好这个人，反而很反感，他们认为这个安息日治病已经是不对了，而且还要用泥，而且还要叫他走一段路去洗眼睛，这是严重的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规矩。所以他们反而是有眼的这些法利赛人断定这个耶稣不是从神来的。但这个盲人呢，他现在开了眼，他反而相信耶稣是出于神，反而这些法利赛人呢，内心封闭，不认为这个耶稣是从神来的，看不见耶稣是从神来的。这个是本书的八大奇迹的第六个，可以叫做是黑暗变光明。
好呀，这一段故事哈，涉及很多的很重要的主题哈，怎么面对人生苦难是其中一个哈。当我们看到人有身体的疾病啊，天灾人祸哈，我们就会问哈，就像门徒所问的一样，是谁犯罪呢？是他自己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哈？那刚才周弟兄讲的很好哈，耶稣的回答当中把那个焦点转过来，不是问 why， 而是问 how 啊 ，what。耶稣基督在这里哈，借着这个机会显出神的作为来哈。我们可以使用这段经文哈，来看待人生当如何面对各样的苦难啊这个主题啊。再就是这个眼瞎和灵里面的眼瞎啊，这也是哈，这里面好多的人物啊，这个人是 physical 啊，眼睛是瞎的啊，但这里面很多的人物呢，是啊，这是生来灵里的眼睛都是瞎的，有些人还拒绝被医治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思想的一个角度哈，所以这里面是很丰富的一个内容在里面。第九章哈，借着瞎眼的这个得医治啊，再次讲到光与暗 光明和黑暗的主题啊。光明和黑暗的主题从第一章就开始讲，第三章、第八章啊，到第九章啊。那这里这个瞎眼呢，有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瞎眼，所有的人而且都是生来就瞎眼。那这里面有不同种的表现啊，第一个是这个 physical， 第一节讲到的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啊。第二种是他的邻舍啊，你看第八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的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这些人因为这个人生来瞎眼，所以这些人又是他的邻舍，应该是常常会看到这个人，但是看见呢又好像没看见。所以后来他得医治的时候，有人能认出他来，有人认不出他来啊。这个讲到人对别人的需要，也有的时候是好像看不见一样啊，太专注自己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路过，偶尔给他丢点吃的啊，丢几文钱，但是呢并没有真正关注这个人啊。所以这个人生的苦难呢，不光是瞎眼本身，不被人关注啊，不被人注意，不被人忽略啊，看不见一样，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一样。那这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的苦难啊，是因为人常常会忽略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啊。那法利赛人当然也是瞎眼的啊，耶稣讲这些法利赛人就是瞎眼领瞎眼的啊，一起掉到沟里啊。那这些人呢，被他们的律法，被他们的自义啊，被他们这个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啊这种的心态所遮蔽，罪依然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常常是看不明白的啊，他们是瞎眼的。而且这种人呢拒绝被医治啊，不肯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罪，不承认自己是瞎眼这种状态啊，以为自己是眼睛是明亮的人啊，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啊。第四种，其实这个门徒也是瞎眼的啊，门徒也是不明白的啊，所以门徒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他就问耶稣说啊，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门徒一开始也是不明白的啊，但是这里面都是瞎眼的，那分成两类啊，一类是不被医治的，一类是被医治的。门徒虽然一开始不明白啊，但随着他们的跟随啊，他们谦卑愿意领受，愿意去倾听耶稣所讲的话，顺着耶稣所讲的话去行，他们慢慢就会明白啊，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到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啊，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啊，不能看见但是求耶稣医治的，愿意被耶稣医治的人，他们灵力的眼睛就会打开啊。自以为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啊，就是光来的时候他们拒绝。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如果你们承认自己是瞎了眼的啊，你们的罪就可以被耶稣医治了啊。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因着世人都犯了罪啊，人实际上灵里的眼睛都是瞎的。但耶稣的光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照亮啊在黑暗当中的人，肯来救光的人就有福了啊，就得医治了啊。所以今天啊，而且从门徒的身上看到这个医治是一个不断进行的状态，我们已经被医治，还要不断的亲近光，不断得到更大的医治，更多的医治啊，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明白。
Tim 吴他引用了第四节，第四节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他说是对我们这个一般基督徒来说，这个白天的日子很短，黑夜的日子很长，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要做工，做神的工。特别是听说他自己是个老人了，他说要更要抓紧时间来 为神做工，他所以他也现在有时间参加这个幸福小组，为主做见证，所以他感到现在很充实，生活很充实，也等于是趁着这个白日，还就开始做这个工。黄师母呢就非常阿门这个听所说的趁着白日来做工，然后他特别强调，黄师母特别强调这个我们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这里边包含了基督徒，也包含了这个基督耶稣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做工的时候，光是一个人单打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有耶稣和弟兄姊妹加入在一起，才能把这个事情能做好。特别是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之前，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要先要经过祷告，如果你没有经过祷告，也就是没有神所参与的，也没有弟兄姊妹所参与的，那个工肯定是做不好的。但是有经过祷告， 有神参与的话，就是金银宝石，是经得起考验的。如果自己做呢，就是会像那些草木。而且呢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提醒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一个人要是走的话肯定会有丧气，就是就走不下去，但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所以如果是有神的同在和弟兄姊妹的同在的话，他就一定会有信心，就也会一直走下去。所以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教会里面也会出现一些批评的论断，但是这个那些批评论断呢，实际上也不是神的旨意。苦难中呢，大家就是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大家要把那个焦点要看到其他的方面去，不要随便的论断人，因为你这个论断人也是神才可以论断的，所以很多事情如果是。特别是像有些人在教会中一来教会就好像指责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用审判论断，其实是这是拆散神的工作，损坏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苦难中一定要神和神同工，然后大家互相鼓励支持，这样子呢才能显出神的作为来，才是一个给荣耀神的一个机会。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这个法利赛人看了这个瞎眼的人好像被耶稣医治完了以后好像还不是很高兴，但是如果是那个瞎眼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得医治的话，一定会很高兴。所以这些就是代表了一个人很自我的话，他实际上他也不是这个所说的话也不是符合神的这些旨意。
好，我分享一下我们组里面所讲的素姐妹，她就说苦难是人生的一面，一定会面对的，但是我们遇到苦难时候就不应该就怨天尤人，而是去怎么样争取生命的祝福。那么雅鲁姐妹呢，她就说医治的目的是要去荣耀神，也是要叫人看见自己的不是。但是我觉得王弟兄他分享的非常好，所以我就向王弟兄来做个你的分享好吗？王弟兄，
我分享主要是第三节和第四节，人家遇到苦难并不是一定是犯了罪。我们联想我自己的，在遇到困难遇到苦难的时候，首先要找自己找原因，找原因是不是在什么事上得罪了神，最近有没有犯罪，找来找去找不到，这时候就会心里远远怀疑神的爱是不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正确的态度我想对自己的苦难，如果不是罪的话， 应该忍耐。我想到约伯的忍耐对我很有帮助，他是在也没有犯罪情况下受到魔鬼的试探，遭到灾难，但是他朋友劝他说，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罪，要审查自己，但他坚持自己对神的信心，只要证明神是对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想我们对待这个苦难的态度应该是，不一定是自己有罪，但是我们要忍耐，要接受，那么要相信神，坚定信心。第四节呢，就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理解这白日就是我们活着，黑夜就是我们死了。我们要趁着活着，因为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人一生年日是70岁，强壮不到80岁，但其中不说精夸的不过是劳无愁烦，断言成为便一会而去。所以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我们要利用这个短暂的生命，这个白天趁着我们能做工的时候，我们要抓紧时间，这个要为神做工，不要错过任何机会。我想到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进行的福音时代灵，我认为就是为神做工的很好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精力有能力，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去做，不要错过机会。那么人到末了我们就做不了工了，这是我一点分享。
那我们这一组呢，Vivian 最先就讲到这个苦难的事情，我说你是最有资格讲的。他坚持说神允许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都是化妆的祝福。他说人在苦难中，我们应当坚持我们的信心，自己要配合一些行动能够走出去。我记得他常常鼓励你要去骑脚踏车，不要因到苦难就每天是愁眉苦脸的，好像活不出去了，这一点非常好。Jenny 讲到他每次看到神迹啊什么，他就想到这完全是神的怜悯，但是我们当事人要把信心配合上去。他就想到在这一章里面第七节啊，在和合本有个小字说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对，每次耶稣医病赶鬼，他的法则不一定一样。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他也医治一个瞎眼的，他只是用唾沫涂上去他就好了。而这一章不但涂唾沫，要跟泥巴混在一起抹上去，但是有一个要求，你去希罗亚池子里面洗。那如果那个瞎子说，这是天方夜谭吗？什么用口水泥巴会叫我去洗就好，我不去，他永远眼睛不会开，他就是顺服，他被神差遣他就去，信心加顺服他就蒙福了。这一点我是从我一开始信耶稣，长辈就教我这一条，所以你一定要信而蒙福，信而顺服你就蒙福。那有一个人问到在十七节啊，那个瞎子就说了，法利赛问他说，那瞎子说这个人是谁，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弥赛亚，他只是说他是个先知。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从神派来的那个 prophet 的先知，他替神讲话，而且他有行奇事的能力。我记得在旧约讲到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他们都行过神先知，行过神迹啊，因为神派来的先知。他到后来，刚刚牧师已经提了，最后那一段，耶稣说：“我就是神的儿子。”他就马上相信，然后他就离里面得了医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一个人不认识神的以前，很多认为他是个先知，不行神迹奇事，到后来哇，灵被恩感的时候知道这个是弥赛亚，这是耶稣基督从天上来。这一章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刚刚尹嘉莹提过了第四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这个我们是耶稣讲的，他跟所有信他的人都应当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趁着白日，甚至我们还有一口气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做一些神喜欢的事，将来到天上的时候，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可以交上。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找到我们当行的事。好，分享完毕。
生来瞎眼的人可以成为这个主的荣耀的见证，可以显出主的作为来。我们世上有很多生来就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当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能够转向耶稣基督来经历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他的见证。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个尼克胡哲的故事生来没有四肢但是呢现在是到世界各地为主去做见证没有手没有脚的人做的事情比有手有脚的人还要多。这个我们附近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姊妹 Johnny 也是很类似的十几岁的时候这个一次事故本来是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结果跳水跳错地方了这个颈椎就断掉了全身瘫痪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痛苦挣扎，但她转向耶稣基督依靠神也是一直在为主来做见证。在台湾有一个叫黄美莲的是脑瘫这个手脚面部表情都是很难以控制的那就成了画家成了作家成了这个赞美神写赞美诗这个这些都是不停在那个苦难当中。所以一开始那个周弟兄讲得很好他不是问 why 你问 why 你知道那个原因你还是瘫痪的，你还是瞎眼的你还是有问题的，而是在这种处境当中来转向神来投靠神，来看在我们在这种目前这种苦难的处境当中我可以做什么，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在做什么按照这个思路去想顺着这个思路去行哪怕是生来是瞎眼，哪怕是没手没脚的都可以被神使用都可以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感谢主啊，这一段我真正看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遇见事情以后，我们不要在这里讨论，而是要找怎么样子使人回到神面前。我是觉得人有苦难，这个人可能在苦难中使他的转机，但是要有人引导他，使他能够看见神。就像这个瞎子一样，他是一步一步的来认识到底耶稣是谁，表明什么呢？他是一个单纯的心，他真正顺服并且愿意思想。而他的邻居呢也在那儿议论讨论，但是他们的态度呢是说那个人在哪里，是不是他们也想认识这个人。而法利赛人他们的态度也在讨论，他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我是觉得这一段对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要去探讨这探讨那，去议论论断，而是我们真正要 趁着白日，也就趁着我们遇见了这个人这件事，我们抓紧机会把我们的神介绍给他。有很多人是在苦难中他才有这个需要，很多人在他生活很平顺的时候他不需要神，但是遇见苦难了他要思想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趁着白日当然是指我们活着的时候，但是也是说我们基督徒遇见了机会的时候不要放过。也许我们见这个人只有一次，但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做神的工。我是觉得我们这一生放过了很多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有神的那个爱来在抓紧机会做神的工，神的荣耀就显出来了。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多么爱你的孩子们。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虽然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幸的遭遇，但是主啊，你仍旧爱我们，你仍旧愿意拯救我们，你仍旧愿意把我们从苦难当中能够脱离出来。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爱。但愿我们能够从瞎子里开眼这件事情能够学习到我们如何的愿意把自己首先有一个信心，相信我们所遇到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不仅仅是个先知，而是拯救我们的救世主。主啊，我们但愿从瞎子的身上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在今生能够把我们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往深发展。主啊，不是满足于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就够了，而是要从你的身上得到能力，得到亮光，得到指引，使我们一天一天的走向上，让我们认识你更深，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们。